第33集。我和欧阳晨同时翻了下眼睛，左手扶住前额。
他别问了，总之你别管那个小球是做什么用的，也别碰它，你直接给我寄回来就行了，用最快的方式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，记住，别去研究它是什么东西，最快的速度给我寄回来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挂了啊。
我望了袁凯一眼，皱了下眉头。袁凯收起手机问我，
怎么了？
我觉得你不该太强调让他别碰这个小球，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，你越是这样说他越是好奇，收到这个小球以后肯定会去仔细研究一番的。
哦，
袁凯显然没想这么多。
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好奇心强，如果不强调一下，他肯定会自顾自地去研究那个小球，这不是耽误我们的时间吗？
哎，你现在这样说，他更会去研究了。
我叹了口气。
哎，我怪我了，刚才少说了一句话。你应该轻描淡写地告诉他，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工艺品，这样他可能就没兴趣了。
袁凯摸出手机。
要不我再给他打一个电话过去。
行了吧，
我瞪着他。
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你再给他打个电话，估计他都不想还给我们了。
哎，那算了吧，我暂时不说他了。
袁凯对我和欧阳晨说，
你俩跟我详细讲讲那个小球吧，特别是你们看到的内部状况。我一会儿在网上查查有没有跟他相像的东西。
好吧。
我应了一声，不知为什么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三天过去了，袁凯每天都在电脑前查询跟小球有关的资料，但几乎一无所获。我们也没法怪他，毕竟他连实物都没见过，而我和欧阳晨的口头描述又太有局限性，导致他只能盲目钻研，胡思乱想，自然得不出什么结论。在袁凯一筹莫展的同时，我们也急不可耐，只希望他那个叫刘博的同学快些把小球寄回来，我们才能正式进行研究。袁凯每天都给刘博打电话，但刘博说还没收到快递。也不知道那家号称以效率著称的快递公司效率何在，真是要急死我们。第四天早上，我们吃完早饭后来到事务所，袁凯走到电脑前，打开 QQ。正想问问他那个同学收到快递没有，有新闻弹了出来。他本来没心情看这些杂七杂八的新闻，瞥了一眼，正准备关闭，突然看到其中的一则标题，愣住了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啊的低呼一声，冲着我和欧阳晨喊道：
喂，你们过来看。
我们俩走过去问道：
怎么了？
袁凯指着电脑屏幕说，
今天的头条新闻。
他念给我们听。
Ada 近日突发怪病，被感染学生已达数十人，此病状况十分奇特，患者腹部莫名肿胀，伴随着头晕厌食、恶心呕吐等表现，学校校医检查后无法查出病因，也不清楚传染途径。第一个出现的病症是理学院的一个女生，之后工商管理学院和文法学院也陆续有学生出现症状。为了控制病情，校方已将所有患病学生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。
看到这里，我和欧阳晨都很惊讶。我说
A 大学，不就是你那个同学所在的大学吗？
是啊，刘博就是理学院的。
袁凯说，
你们接着往下看，还有更令人震惊的。
他拖了下鼠标，让我们看到下面的内容。
医院方面称，此种病症很像2000年南方某县遭受洪灾以后出现的瘟疫，当时这种瘟疫曾令数百人死亡，且没有发现明显的治疗方案。 后来随着洪水的退去，瘟疫就自行消失了。院方表示，这是一种能致人死亡的非常危险的传染病。这种疾病为何会突然出现在 A 大学，目前还是个谜。医院的副院长说，校方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和医院配合，共同防治此病。否则此病一旦蔓延开来，形成瘟疫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看完之后，欧阳晨惊呼一声，
糟了。
我和袁凯诧异地看着他。
你们看到这新闻上说的没有？校方将和医院配合，共同防治此病。
欧阳晨焦急地说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 A 大学可能会暂时封校，限制学生和外来人员的进出。这样一来，你那个同学怎么寄得了快递啊？
我张大了嘴，怔怔地望着欧阳晨，说道。
你看了这则新闻，想到的就只有这个？你的思维方式还真是与众不同啊。
欧阳晨见我和袁凯都注视着他，眼珠转动了几下。
啊，你们觉得这件事情难道？
当然了。
我没等他说完，就接着说道。
你想想看，我们把那个小球误寄给了 A 大学的那个人，然后一两天内这所大学就发生了这样的怪事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种突发的怪病很像两年前某县遭受洪灾之后出现的瘟疫。洪灾啊，你想想看。那个江先生把这个小球交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这个小球是他在洪灾之后发现的遗留物。
此番话一出，他们两人都呆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袁凯战战兢兢地说，
难道 A 大学发生这件事跟我们寄出去的这个小球有关系？
我神色严峻地说，
要是说一切都只是巧合，那也未免太巧了。我觉得肯定是有某种联系的。
袁凯想了想，
不对啊，我那个同学不是说他昨天还没有收到快递吗？
我忍不住叫道，
哎呦，你这个书呆子，直到现在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你那个同学没说实话，我猜啊，他在我们发出去之后的两天之内就已经收到快递了，但就是因为你之前叫他千万别碰那个小球，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所以他可能对那个小球做了什么，才引发了这样的事啊。
袁凯完全被我说懵了。过了几秒，他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，急促地点着头。
哦，对啊，可能真是这样。
如果确实如此的话，真是糟透了呀。
欧阳晨说，
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我对袁凯说，
赶快给你那个同学打电话呀，问个清楚，叫他一定要说实话。
哦，对对对。
袁凯赶紧摸出手机打给刘博。过了一刻，他放下电话，忧虑地望着我们。
关机了。
他不会就是那个第一个染病的人吧？
欧阳晨说。
那新闻上不是说第一个出现症状的就是理学院的学生吗？
可新闻上说是个女生呀，刘博是男的。
袁凯说。
你还有没有别的途径能够联系到他？哦，比如他寝室或者老师的电话什么的。
我问。袁凯摇头。
还有就是 QQ 和微信了，但我刚才也都发过消息了，没有回应。
他手机关机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我皱起眉头分析。
我们要是没法联系到他，就真的只能在这里干着急了。
听到我这样说，他们俩都开始长吁短叹，大家都有些焦躁不安，不但因为第一件委托就办砸了，更担心沈阳那边的乱子是我们捅出来的。隔了一会儿，欧阳晨突然道，
你们说当初这个小球要是没有被误寄到沈阳去，那现在遭遇这种状况的人会不会就是我们呀？
袁凯打了个寒噤，缩了下脑袋。
这可说不准。
他想了想，
要不我们去一趟沈阳吧。
你疯了？
欧阳晨瞪着他。
现在 A 大学正闹着瘟疫呢，我们去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再说了，要是到了那边仍然联系不到你那个同学，还不是白搭。
袁凯苦闷地叹息道，
那我们就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？
我思索片刻说，
现在看来确实想不出什么办法了，我们只有守在成都静观其变。哎，袁凯，你再想想各种方法争取联系上你那个同学，而网上的新闻我们更要持续关注。
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
欧阳晨叹了口气，今天一天没有一个人来事务所咨询，我们自然也没心思做下一桩生意，大家都被沈阳发生的事儿弄得心神不宁。下午五点，欧阳晨烦躁地说，
哎，算了算了，咱们也别守在这儿了，下班吧，这生意做得真窝囊。
我不想看到大家如此灰心丧气，对欧阳晨说，
你别这么说，万事开头难嘛。
欧阳晨摇了下头，好像都没力气说话了。他站起来正要向外面走去，突然一个背着背包的人从楼梯走到事务所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问道，
请问袁凯在这里吗？